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谈这个社会公益啊，这个 social justice。 那因为现在在美国这是一股浪潮啊，也是一股运动，正在冲击美国的这个传统的社会秩序。那社会公益这个运动它到底是想要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理想，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这个社会里面高举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旗帜，它的思想和圣经的教导是不是一回事儿？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面对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浪潮啊？今天咱们呢主要就是谈一下这个问题哈。社会公益哈，这个词很吸引人，因为它有公益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都有一个正义感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正义感。那个正义感是来自于哪里啊？正义感来自于上帝，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啊，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公义啊有一种认可，有一种渴望啊，这个是烙印在人的良心深处的一种道德意识。所以当社会公义这个旗子一被举起来啊，很多人呢就会带着这种正义感啊趋之若鹜。但是如果没有用理性去分辨这个社会公义到底是什么的话，那么人的这种正义感很容易就被这个革命口号所驾驭了，最后就会导致一种情绪化的一种行为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啊，面对这个社会正义的时候，我们要首先用圣经真理来进行一个理性的思辨啊，回到圣经里面啊，用我们的理性去分辨世俗文化里面所提倡的这个社会公义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跟圣经的教导，跟圣经里面谈的公义是不是一致的啊？用圣经的真理和我们的理性去过滤，去分辨这些世界上的信息啊，好保守我们自己的这个正义感，不要被谎言所利用啊，不要让我们的同情心啊被一个敌对基督的势力所利用，而是要去追求上帝喜悦的那个真正的正义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经过理性的思辨，把正义感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弥迦书6:8啊，我们都很熟。
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
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说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就是在人与人的这个社会关系当中啊去实践的这样一个行为的原则。所以很显然，上帝教导他的子民要在社会中要行公义。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究竟什么是上帝叫我们在社会中所行的公义啊？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啊，把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跟公义有关的或者表达公义的这些词啊，都把它找出来。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啊，我找出来有这么几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单词啊，我在这儿就不一一的跟大家细讲啊，我只是把最后的总结的结论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回头我把这个图片发给大家，你可以根据它的这个 Strong's Number， 就是它的这个汇编号码，你可以找到这个词，研究它的意思啊。其实如果我们用你的英文的很多版本的翻译啊，基本上就是有两个概念很接近的啊，有重合的意思。一个就是翻译成叫 Righteousness， 还有一个是 Justice 啊。Righteousness 在我们和合本的中文翻译里常常被翻译成公义， Justice 在很多地方被翻译成公平啊。这两个词公义公平常常在很多地方的经文里呢并列的使用啊。另外还有两个希伯来文的单词啊，也出现来跟表达了跟公义相关的一些的意思啊。这是在旧约圣经里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呢， 啊，也有这么几个词，也是表达这个 righteousness 啊，还有表达这个 justice 或者它也有 judgment 的这个意思。还有一个，还有三个词，但它也是同一个词根啊，是报应、报复、惩罚的这样一个意思，也是跟这个审判有一些的关系啊。还有一个词啊，待会儿我们要特别拿出来讲，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四节和哥罗西书四章一节出现的那个词。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四节翻译成是均平啊，哥罗西书四章一节翻译成公公平平的，就是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我们待会儿呢就把这几个词啊，我们这个词我们单独拿出来再看一下它的上下文，再来分享一下哈。我把刚才找到的这些词它的用法、它的意义还有它在上下出现的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我总结一下，大概呢这些词哈，表达公义的这些词可以啊，它的用法或者它的意义可以分为三大类啊。第一类是表达什么呢？就是表达一种神圣的品格啊，公义是描述一种神圣的品格啊，因为它是神的性情，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啊，公义是首先是神的品格啊，所以圣经里常常用公义这个词来描述神的属性啊，这种的经文特别的多啊，就以这个申命记32章啊第四节为例啊。
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嗯，好，这个地方就谈到了神是公义的，又公义又正直啊。那所以公义它首先是神的品格，这是一种神圣的品格。那么神让人呢、在地上，让他的子民在地上也行公义，所以就是让人在社会里行公义的时候是效法神啊，效法神去彰显出神的荣耀，把神的那种美好的品格能够彰显出来啊。那所以呢，神哈、神他启示的这个道德律法其实就反映了神的性情，所以呢，人要在社会中要行公义好怜悯，就应该按着神的律法来行事。所以在律法书里面啊，特别是申命记，比如说申命记第十章十七到十九节啊，就讲述到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他的子民行事为人就要把神的那种啊美好的品格能够彰显出来，从而去彰显神的荣耀啊。申命记十章十七到十九节，
申命记第十章十七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嗯，好，这个地方呢，第十七节啊，就描述到神不以貌取人，不以貌取人，就是神对人呢、没有偏见啊，不偏待人，一视同仁。这反映了神的那种公义的品格啊，他是公正的啊。那第十八节呢，说神为孤儿寡妇伸冤啊，又怜爱寄居的啊，也赐给他们衣食，这也反映了神的怜悯的性情啊，他怜悯，他不喜悦那些弱者遭受到不公的待遇啊，所以他怜悯那些弱者啊。那么这就是基于神的公义和怜悯的性情啊，神这样行事。那么第十九节就是说，所以啊，这个所以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你们作为神的子民，你们也要效法神，也要去怜爱寄居的，不要因为寄居的人他在你们的当中势单力薄就欺压他们啊，也要像神一样啊，不要不以貌取人，不要欺负这些弱者，要对人公正啊，要一视同仁。也要有怜悯的心，当他们缺衣少食的时候也要供应他们的需要啊，这就是行公义啊，也要好怜悯。所以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的经文呢，都是表达了公义是表达一种神圣的品格，首先它是神的性情啊，人呢作为神的子民，人也应该效法神去活出这样一个公义的品格啊，这是从品格的角度来讲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在社会生活中怎样去行公义啊？这个就谈到了说第一层很重要的意思，在很多经文里面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社会生活中公平的给予每一个人应得的报偿啊，就是要一视同仁，不可以对人有偏薄啊。首先呢，就是要对所有人啊维持公道 对所有人要一视同仁，维持公道，不要欺负弱者啊，不管他们是弱者还是有权势的人，都要予以同样的尊重，予以同样的原则去对待啊。比如说在出埃及记啊22章还有申命记24章啊，这两处的经文，
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申命记24章14节，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
嗯，好，那这一段经文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人啊，对所有的人，不管他是有权势的还是社会上没有权势的，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社会上的穷人，都要维持公道啊，都要维持公道，都要给他当得的那个报偿。比如说做生意的时候，不能因为寡妇好欺负你就给他缺斤短两啊。比如借贷的时候啊，要给人发工资的时候啊，对待寄居的人和对待本族的人啊，你都不能拖欠工资啊，该给人家工钱都要给人工钱啊，不要因为人家好欺负啊就扣人家的工钱啊，就是对所有的人维持公道，一视同仁。那所以公义的原则啊，在社会里面它首先表现在说你对人啊，对所有的人主持公道，一视同仁，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和每一个人应该得到的啊劳动的报偿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啊。那有些时候呢，这个公义和怜悯啊要同时兼顾啊，既要行公义也要好怜悯啊，这两者呢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啊。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2章25到26节啊，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计划拿银色的衣服当头，必在日落之前归还他。
嗯，好。对，那这个律法就是要求以色列人呢，要带着怜悯的心去为穷人着想。因为当时古代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穷人哈，这个夜里面甚至都没有被子，那夜里面就要拿他的这个衣服当被子来盖。如果他白天哈要拿这个把这个衣服当出去了，那晚上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被子盖了取暖，所以呢对这样的人呢要把衣服啊日落之前呢就把衣服还给他，让他夜里面可以取暖。那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确实就是让以色列人带着怜悯的心肠能够为那些穷人去着想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并不是说要赋予这些弱势群体更多的特权，也不是为了让穷人利用这些律法啊就故意的钻这些律法的空子贪便宜啊，而是他的目的是要敦促那些有能力照顾穷人需要的那些人啊，你不要塞住一颗怜悯的心啊，所以怜悯啊和公义要同时的兼顾啊。就以色列的历史上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按着神的这些律法的要求行事，他们违背了这些公义和怜悯的原则啊。常见的一些社会现象就是寡妇孤儿寄居的穷人啊，在社会里受到欺压。所以我们就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常常看到神借着先知指责这样的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耶利米书第7章5-6节啊，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嗯，好，这样的经文呢，其实旧约圣经里还有很多。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社会中常常出现的一种不公义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欺压这个弱者啊。那从这个反面我们也就知道什么是公义啊，公义就是对待弱者和对待其他的人啊一视同仁。那不公义呢，就是一个表现就是欺压这个弱势的群体啊，这是不公义的。那么当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之后啊，神呢就呼召以色列人悔改，要停止这种不公义的行为，并且呢还要为蒙受了这种不公正对待的这些人啊，为他们伸冤，为他们伸冤。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1章啊16-17节，
以赛亚书1章16-17节，你们要洗濯自洁， 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
嗯，好，那这个地方就是神教以色列人要纠正错误啊，要平反冤假错案啊，这一种啊弥补不公义的过失的这种弥补性的行为啊，这有一个词叫做restorative justice 啊 ，restorative justice 就可以翻译成是恢复型的公义啊，恢复性的公义，就是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蒙受了损失之后，他应该得到应得的补偿啊，他本来应该得的，原来你没有公正的给他，那么要纠正这个错误，要进行一个恢复，那就要把他本来应得的要补偿他，要给他平反。所以呢，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哈，就是公平的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报偿。那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其实它里面包含了这样，我们可以分成三层的意思。首先，我们要对所有的人啊维护公道啊，一视同仁啊，要积极的、主动的这么做。那同时呢，公义和怜悯啊要同时的兼顾，尤其对那一些的啊弱者、穷人。啊，给予他们有一些时候啊，要给予他们一些特别的这种的看顾啊，特别为他们多着想一点啊。但如果发生了这个没有维持公道的这种现象啊，要及时的发现了以后，要及时的纠正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要给予受害者他们应得的补偿啊，这个就是恢复性的公义啊 ，restorative justice 啊。第三个方面就是公义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用的次数很多的。一个是讲到在司法诉讼中啊，对所有的人都实行公平的审判，这个概念啊出现的次数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么这一种用于审判、用于法律审判的这个公义的这个原则，也有一个英文的词啊，叫做 retributive justice 啊 ，retributive justice， 你可以翻译成是报应性的公义。这个报应就是借着司法审判啊，让一个犯罪的人得到他应得的报应啊，这个报应性的公义啊。因为神，首先我们上次说神是立法者，那神他也是审判者，而且神的审判是绝对啊公义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七篇十一节和九篇第八节啊。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诗篇第七篇十一节，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诗篇第九章第八节。
好，谢谢。好，那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了神他的审判绝对是公义的啊。那神也要求人啊，他的百姓也应该按着他启示的律法来实行公义的审判啊，人也应该这么做。
也不可在赠送的事上偏护穷人，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节。不可在穷人赠送的事上屈枉正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申命记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
嗯，好，那这些法律的精神其实反映了我们现在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句话，叫什么呢？叫法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就是一个人不管他的肤色，不管他的贫富，也不管他的家庭背景如何，都应该按照他的行为，并且依据法律的准则，公正的来实行审判。啊，不可以偏袒有权势的富人，也不应该偏袒没有权势的穷人。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都应该面对同样的司法的标准。啊， 一个人啊，不应该因为他的肤色而享有特权，啊，不应该因为他的身份而松动律法的准绳，啊，这个就是神要求人去执行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公义的标准。啊，同样的，在旧约的历史上，以色列的社会里头也常常出现弱势群体得不到这个司法公正的对待，啊，所以以色列中那些负责实行司法审判的那些官员，那些执政掌权者，那他们呢就有责任为那些受屈的那些弱者为他们平反，来恢复这个法律的公正啊。比如说在诗篇第82篇的第二到第三节，
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诗篇82篇2到3节。
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让我们刚才又回到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个概念，叫做恢复性的公义啊，就是纠正错误，给予受害者应有的补偿啊。如果说在司法审判中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也要回到这个恢复的这样一个程序里头来。那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不要出现这种冤假错案，就本来在审判的时候就公平的来实行这个retributive justice， 就公正的对每一个人都来实行这个报应性的公义。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面涉及到公义的这个概念很多情况下指的都是在审判的这个方面所体现的这个公义那应用在社会领域，就是负责司法审判的人就要奉行这个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待所有的人都要运用同样的司法尺度那以上的这三个方面，尤其是后面两点，对于还不是基督徒的人或者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世俗社会，其实也是适用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说我们要效法神，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后面这两个原则，就是要公平的给予每一个人应得的报偿，和在司法中对于每一个人都实行这个公平的审判，这是一个普遍都适用的法则。所以后面这两点是应用在社会领域的一个普遍的规则，就适用于所有人。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些原则，你说基督徒应该反对所谓的这个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等这些违背公义原则的罪，基督徒当然应该反对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需要还要思考的其他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衡量什么是歧视怎么判断什么是种族主义如果这些判断的标准这个违背了圣经的原则或者有失公允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唯一有一个词我们还没有包含进去呢，有一个希腊文的单词只在两处的经文里出现了三次，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14节，中文翻译成叫君平君平，然后就是哥罗西书四章一节出现的那个仆人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这个希腊文的单词它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公义的原则呢？是不是可以应用在社会的领域？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社会里面的公义的法则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它出现的两处经文的上下文第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13到15节。
哥林多后书八章13到15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要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好，那这里面谈到了一个什么，这个词被翻译成叫均平或者叫做平均，就是财富借着奉献财富要来实行一个平均分配。那么这个原则，均平的原则，是不是可以当做一个普遍的一个社会政策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这是应用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原则。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它应用的范围是什么是应用在教会里的原则，是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凭着爱心慷慨的奉献，尤其是那些物质比较富裕的信徒奉献他们的金钱物资，让 教会里面物质缺乏的信徒得到一种生活上的供应。那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在这个物质生活上啊，能够相对来说能够均平。这一段经文很显然是应用在教会的这个层面，它是鼓励基督徒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来实践信仰啊。所以这个原则它是应用在教会里，而不是应用在一个不信福音的世俗社会的。而在世俗社会里面啊，上帝也有护理世俗社会的法则，就是我们以前谈过哈，政府的职责和教会的这个职责是有区别的啊。如果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来劫富济贫，那就成了强取豪夺的犯罪了，是不是？那就成抢劫了。那使用政府的公权力强迫一些老百姓把钱交出来，那这个就违背了这个公义的原则啊。所以我们第四课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两国论啊，就谈到这一点，就是上帝设立政府和设立这个教会承担不同的职能啊。教会是因着福音的缘故慷慨的奉献，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来讲的这个原则，就是在教会内部啊，富人救济穷人啊，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应用。那如果这个应用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那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啊，因着爱心奉献，那么教会整体啊，拿出这些奉献走到社会里面去救济那些社会上的贫困人口，也去彰显福音美好的见证啊。只要大家甘心乐意的出于神的爱愿意这么做啊，这个都是很好的啊。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基于信仰，基于为了福音的缘故这么做啊。但是我们不应该要求政府去发挥教会的功能，即使在教会里面基督徒要慷慨奉献啊，富裕的基督徒救济那些贫穷的基督徒，即使这样做，教会里面也不是用权柄强迫信徒这么做的，而是要基督徒凭着爱心甘心乐意的去奉献啊，不是强迫的，是甘心乐意的。在同样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五节，保罗就说你们的捐献要是出于乐意而不是出于勉强啊。在后面的第七节说，你们个人要随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啊，一定要乐意啊，自愿。如果一个富有的基督徒他不捐钱给穷人，教会也不能强迫他，只能够不断的教导福音的原则啊，希望福音能够感化他的心，直到他被神的恩典触动了，他甘心乐意的奉献了。这种甘心乐意的行善，这个在神的眼里才蒙悦纳啊，这才是真正的善。如果是为了实现，仅仅是为了实现财富的平均分配，就强迫富人拿出钱来，那就不是行善了，那叫抢劫，那反而不公义了。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当中，这个基督徒在教会里的这个奉献的原则，不能够用来指导世俗社会实现这个财富的平均分配啊，否则的就不公义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哥罗西书四章一节啊，哥罗西书四章一节说，主人要公平的对待仆人啊，这里面这个同样是这个词哈，在这个地方翻译成是公平啊。那这里面的这个公平是什么意思啊？首先呢，我们说这个也是谈它的应用的范围，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应用范围是谈到说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啊，因为这里说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应该这个主人和这个仆人啊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这一节经文直接应用的范围仍然是基督徒之间啊。当然这个原则你也可以扩大应用到基督徒和非信徒之间啊。这个原则就是说啊，一个老板啊对待你的下属啊要一视同仁。那么应用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老板如果手下啊有好几个员工，那么老板你就公正的对待所有的员工，给予每一个员工相同的尊重啊，支付他们应得的报酬啊，不要因为他们的性别、肤色、外貌等等其他的外在的因素亏欠任何人，或者是偏袒任何人啊，公平的对待他们。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人、所有的仆人你都应该拿同样的工资，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仆人、不同的工人，他工作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他努力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啊。按照这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原则啊，那每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报酬，这个才叫公平啊。那 这个在圣经里面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就提到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那就是这个原则，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有劳动能力，他就应该积极的工作啊，为自己为社会创造公共利益啊，不劳而获的啊，坐享福利啊，这个不利于社会也不利于个人的发展啊，反而是让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交更多的税，对他们反而不公平啊。所以呢，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这个公平啊，绝对不是指给不同的工人发同样的工资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说对公义的这个概念的理解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谈到的前面那三个啊大的原则啊，啊特别是后面两个是我们啊应用在社会领域比较普遍的法则。但是在我们应用圣经里面的这个公义原则的时候呢，也要避免两个误区啊，避免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避免混淆了政府和民众的职责。啊，避免混淆政府和民众的职责。因为上帝给政府的职责跟给公民的责任啊是不一样的。执政掌权者应该维护上帝设立的这个法律啊，在司法审判的这个当中严格的去执行法律啊，不要因人而异的去改动法律的准绳啊，这是政府的责任啊。当然政府也有责任依据社会的法律去惩治那些伤害弱势群体的那些犯罪的人啊，为弱势者为弱势的群体为他们啊讨回公道，保护他们不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啊，来维护公正，这是执政掌权的责任。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政府当然啊也应该去照顾一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这个弱势的群体啊，给他们一些生活上的救济啊，因为他们没有劳动能力，去的确需要一些的救助。那这种情况下啊，政府也有这个责任去做一些调度的工作，能够让照顾到这些的弱者，还有那些投诉无门的那些受害者啊，他们没有权利，没有资源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投诉无门，这个时候也可以提供一些法律的帮助对这些人啊等等。总而言之一个原则就是抑制罪恶，弘扬良善啊，这个是上帝给这个政府要设立的一个职能啊。但是在民众的当中，在民间的力量啊，包括教会，包括非盈利的慈善组织，包括公民个人啊，你可以做更多这种啊政府做不了的一些的事情，来弥补政府职能的不足，比如说救济弱者啊，这个教会可以做更多，慈善组织可以做更多。而政府呢，可以为这些民间的这些组织啊，包括教会，包括慈善机构，为他们保驾护航啊，提供一些政策上的这种的啊便利，让这些教会慈善组织能够发挥行善的好怜悯的这种功能啊。所以当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考虑这个社会公益这个议题的时候，很多人常常混淆了政府和民间的这个职能的分工的差别。所以很多人老是期待让政府扮演慈善机构的角色啊，甚至有些时候为了让政府能够献爱心行怜悯，甚至要牺牲掉维护法律秩序的这个职能啊，这个就会导致很多的混乱啊。而且很多有这种期待的人，他们期待政府能够来扮演慈善家的这个角色，那这样子的人呢，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呢，他却不愿意去为了照顾弱势群体个人去付一点代价啊，就把这个责任总是推给政府，那这个就违背了上帝设立的这个职责的这个秩序啊，这个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个误区啊。另外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要避免在追求社会公益的过程中啊，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啊。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啊，很多的经文呢 啊是在呼唤那些以色列人要照顾弱势群体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呢是有权势的人欺压了那些没有权势的那些穷人，但是这并不是说弱势群体他本身就拥有比别人更优越的特权，而只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按照律法的要求去照顾这些弱势群体。那假如说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让弱势群体享受特权，在法律上偏袒穷人。那么如果他们真那么做的话，我相信上帝也会针对这种错误来责备他们。即使上帝的律法要求以色列人要照顾穷人啊，比如说要穷人，我们说当了这个衣服啊，你要把衣服在天黑之前还给他啊，有这样子的一些的原则啊，也不是为了让这些穷人啊钻这些法律的空子，利用这些法律来占别人家便宜，而是为了让这些啊其他的人能够为这些人着想，能够彰显出神的那个怜悯。所以那样的一些法律不是为了赋予穷人某些特权，而是只是为了对他们有一些怜悯。所以呢，社会公义的目标应该是回到上帝的律法准绳上来，但不要越过上帝的律法准绳走到另外的一个错误的极端去啊！不要为了照顾弱势群体，结果呢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把曾经的弱势群体变成今天的特权群体。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从一个不公正走到了另外的一种形式的不公正，那还是一种不公义，也要避免啊矫枉过正。那我们看一下社会公义这个概念哈，它啊是怎么样不断的发展改变的哈。首先呢，social justice 这个词啊，最早呢是在1840年啊，当时的这个耶稣会的一个意大利的天主教学者啊，这个路易吉啊，他发明的这个词，他用 social justice。用社会公义这个词，它还是放在一个宪政体制的这个框架里面的一个很传统的概念啊。他在用这个词呢，是在论述一个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的一个社会秩序里面啊的这样一个社会公义。所以在最早1840年提 social justice 这个词的时候啊，这个路易吉他当时的思想还是非常按现在来说就是属于保守主义的这样一个政治的哲学。那他的这个社会对于社会议题的这个思想呢，就影响到了后来的几位天主教的教皇啊，一直到了1931年啊，在社会公义这个概念呢就被正式的写入了天主教的40年通谕里面啊，就成了天主教官方的教义的一个部分。这个社会公义啊，在他们的这个概念里面呢，这个社会公义的目的就是要让组织或者是个人根据其本性和职业获得他应有的待遇啊。我不知道现在啊，天主教官方啊对于社会公益的立场现在究竟是怎么样，有没有变化，这个我现在就不太清楚了啊。如果是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来教导基督徒在社会里面来实行公益，那这个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基督徒也应该如此做啊，比如说反堕胎啊，反对贩卖人口啊，去救济贫困人口啊，反对同性婚姻啊，反对歧视啊，反对这种种族主义等等啊，这些都是符合这个圣经的原则的。但是呢，到了1971年啊，这个社会公益这个概念呢就开始变了。今天呢，美国社会所鼓吹的这个社会公益跟1840年路易吉提出的那个社会公益虽然都叫 social justice， 但是意义已经截然相反，已经完全不同了啊。今天美国社会所鼓吹的这个社会公益更大程度上是建立在1971年啊约翰罗尔斯出版的这个The Theory of Justice 啊这个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概念啊，这个书叫做正义论啊，也可以叫做公义论。那么约翰罗尔斯呢就对公义进行了一种新的诠释啊，不是依据圣经啊，是依据一些啊人本的思想啊。那么约翰罗尔斯的这个社会公义的理论呢，就相当于是支配着今天美国社会的这种社会公义，特别是再加上我们说上个世纪50年代啊文化马克思主义进入到美国之后啊，那么一直到今天啊，今天美国社会上演的这一场社会公义的运动其实就是约翰罗尔斯的这些社会公益的理念再加上文化马克思主义柔合在一起的制造的这样的一股的社会的思潮啊。当然约翰罗尔斯本人他的思想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社会公益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就需要澄清社会公益的概念是什么。你可能跟不同的人都去谈这个 social justice 社会公益，可能不同的人 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